弟兄姊妹早，好久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在台上啊。今天是查验神的旨意，这个题目大家大概都很熟吧？有没有读过的？相关的书非常的多哈。今天谈查验神的旨意，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这个我在第一次，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我在这个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待过，在伊甸残障福利机构待过有几次我记得我曾经在伊甸，在这个好像光复南路那边地下室刚开始的时候，我带查经灵修，我带查验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那是我第一次带这个题目，我面对的很多聋哑的，很多脸面伤残的，我带的非常辛苦。神的旨意不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吗？这个题目不好带。然后我到了台中这个盲哑学校去，我想你们大概有人知道了，我到台中盲哑 学校去的时候呢，我常常碰到这个父母亲，尤其是妈妈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真好，我说哪里好，他说你只是脚不好而已。他真希望他的儿子呢，或他的女儿呢，跟我一样，他们不要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神的旨意不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吗？我没有办法安慰，我相信在这当中我曾经分享过，真的没有办法安慰，你怎么安慰他们啊？我只能为他们祷告。当他们告诉我，几年以后告诉我，我的孩子这样子是神的美意，这个人就查验明白神的美意了。所以这个题目不是很好讲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顺境的时候，神的旨意很容易啊，在逆境当中查验神的旨意不容易，所以今天的题目叫查验。查验神的旨意是因为有一个前提，因为你知道神的旨意是全面性的，不是暂时的，所以你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面你很难查验，但是神的旨意是全面的，是完整的，是连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查验神的旨意，我们就得着智慧了，我们就有把握了，我们就得着安慰。神的旨意是连续性的，这好像要我很小的时候，不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尤其是我老大老二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做爸爸。那丽丽呢，在家里面带孩子。那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呢，他一岁的时候，丽丽就把工作辞掉，一辞就辞八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连续生三个啊。生的时候呢，他们丽丽在家陪他们。我就发现说哈娜跟 Jonathan， 丽丽每次在两岁以前，一岁到两岁她可以拿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就开始天天跟他们玩拼图，你知道那个 puzzle 拼图，这个拼图他，我看他丽丽玩这个25个拼图到100个拼图，我的老天啊，我每次下班回来我就看他们坐在地上在摆一摊的皮在弄，我说奇怪，他们这些人，这孩子怎么那么厉害，怎么能够把这个图就拼起来，我自己尝试去拼，我怎么样拼，我感觉说嘿，这个应该是配什么，我们是逻辑，我们是一个 piece 一个 piece 几个 piece 串在一起，说这个合不合，周围合不合，颜色合不合，好辛苦啊。你们有没有玩过拼图，玩过拼图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就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啊。我这个脑袋就是说piece 嘛，把几个 piece 放在一起就好了嘛，那 group 嘛，对不对？你知道我的孩子，我跟我的那个哈娜，他Jonathan 在玩的时候，两岁的时候玩的时候，那哈娜已经是5岁了，我实在搞不清楚，我最后才知道，我就问哈娜，我说你怎么弄的？ 然后我也问莉莉，我还知道一个窍门，你知道什么窍门吗？怎么很快把这个一百多个，甚至莉莉还玩了一，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一个东西，莉莉用一千个 piece 把它组成了一个图画，框起来了。莉莉很会弄 piece。这个孩子有一个窍门，你如果像我一样是把一个几个 piece 合在一起，是不是啊？那是悲剧。如果你有一个整个图面的画，对不对？你有一个整个 picture 以后，对不对？你只有按图索骥嘛。你知道这边是头，对不对？你这边是脸，对不对？那这是身体，对不对？你有一个整个图画的时候，你拼才快。你必须要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图画。一方面，这莉莉也是训练孩子们手的动力；一方面，怎么样？记忆还有什么逻辑思考？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让我学到一个功课：我不能用我的逻辑判断一小部分怎么组成，我必须要一个什么样完整的图画。神的旨意是全面性的。我们今天查验神的旨意，如果往下看的话，今天的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基础是因为神的旨意是全面性的，我们需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才有办法查验。另外一个呢，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神的旨意，当我们照着它去行的时候，就得着应许的。所以整个来讲呢，今天我要讲的查验神的旨意呢，事实上就是认识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印证神的心意，印证神的心意，看到没有？拣选神的心意，享受神的心意。我讲了那个台中盲雅学校的，我当时在一店的时候，我知道你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台大和师大的美术系的老师，叫姓黄的，黄什么美的，黄和美的哈，还有很多原野，不知道你们听过什么原野四重唱。这些人来到伊甸的时候，无法知道神的旨意，在伊甸信主，然后去慢慢寻求、认识、印证神的心意，最后选择神的心意，然后享受神的心意。查验神的旨意是一生的学习，不管逆境困境，这是重要的功课。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接着我们愿你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生活当中、琐事当中里面，给我们智慧，知道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结案解答，但是你有全面性的认识。求你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能够寻求认识之后，我们印证选择你的心意，至终离世的时候或者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心意。给我们智慧、恩典、能力，并与我们同在，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今天谈到明白神的心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多少人在最近一直想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有没有人？有没有想要知道神的心意的？有，是不是？我戴个眼镜啊。OK, Nancy 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因此呢我要从四个地方来讲这个东西。一个就是什么呀？查验的必要性，要知道有这个必要。然后呢，要知道什么？有困难，一定有困难嘛，对不对？不然怎么会如果明白神的心意很清楚的话，你就不会有困难嘛，对不对？你是因为有困难，查验的时候有困难。另外一个呢，你要查验神引领的原则， 可能在你身上是大概是怎么一个原则的方式来带领，然后怎么样跟上神的心意。所以我会乘着这个四个角度来谈啊，所以今天我要谈这个四个角度，我想大家这样就清楚了吧。啊，好的，第一个，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他说犹太人兴起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在约翰福音在这里面谈的时候是讲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是木匠的儿子，没有知识，怎么能够明白那么多东西呢？因为耶稣在圣殿里面跟他们学了一辈子，有知识，就像譬如说我们这边有很多人 PhD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那这边都是读书人，很多的知识。他说你这个一点书都没读，怎么能够明白那么多道理呢？同样在那一章之后，耶稣跟他们解释明白以后呢，讲了一句话，七章四十九节，他说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人说他没有读书，怎么可以明白道理？但耶稣把道理解释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明白这个律法的人是个咒诅的，表示说这些人都是怎么样，都读过了嘛，这为什么不懂？不懂是你的问题，不懂这个说是被咒诅，是说你是过一个咒诅的人生。你在希腊文里面的文法意思，不是神要咒诅，是你在过着一个什么咒诅的生活。一个不明白律法的人是过着一个什么咒诅的人生。所以明白，我们就从这边就看得出来，不是知识的问题，明白不是知识的问题，明白是态度的问题。查验神的旨意，第一个告诉我们，你就是要明白这个旨意的话呢，不是知识的问题，你就是有知识又怎么样呢？因为是态度的问题。纽约州州长礼拜一发生事情，礼拜三就下台了，一下子。他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现在网络很多东西，他讲说哇，连 ABC 的 View 都在谈了，他们说这一个人花了将近八万块美金，我算算八万块如果付给 Kristen 4300块，对不对？20次呀。这个纽约州长在找什么？他不是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呢，20次呢。如果是 Kristen 就给这 Kristen 就要20次，那我算一下，20次除以5好不好？哦，一年4次，表示每个 quarter 就要一次啊。这一个人知不知道，明不明白神的旨意？那不要说明不明白的，明不明白什么叫做礼义廉耻？他明白嘛，是不是？知识上明白，明白是态度的问题，绝对不是知识上的问题。你说我读那么多书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是不知道。在马太福音13章19节里面呢，神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凡听见耶稣道理不明白的，恶者就来了。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人。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就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你的态度决定结果，你的态度决定结果。明白不是知识的问题，就是有知识你也不明白，因为态度。所以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天国的道理？天国道理就是讲了你不明白，就好像撒在荆棘土里面一样，因为恶者来了，恶者来了，他就把你夺走了，你连知识都没了。到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引导帮助那些谦卑的人进入，就是明白属天的道理，一个道理，天国的道理，基督信仰的道理，不是知识的问题，是态度问题。你的决定，你的决定就决定结果。但是就算是如此，神说真理的圣灵要帮助我们。感谢主，如果凭着我们，我们走不出什么，结不出什么好果子，但是圣灵帮助我。但是圣灵怎么样在一个人的身上工作呢？就在谦卑的人身上，谦卑的人圣灵必定帮助他，引导他明白进入真理。约瑟的故事，他讲过一句话，当他的兄弟把他卖了，当他经过那个主人的太太的调戏污秽侮辱，最后被下到肩上，这种种人生的过程一走路过去，他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说他跟他哥哥讲，他说你们的原来的心意都是坏的，但是怎么样，我主我神的意思不是如此。神的心意向我们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个认真寻求神的人必定遇见这位神和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叫我们查验我们的态度，所以查验神的旨意，第一个我们要查验我们的态度。弟兄姊妹，查验我们的态度才有办法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照着神的主权一直持续着。你想活在神的主权底章当中吗？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一个祝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一个旨意是在神的主权底下，你我活在神的主权底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这一个人啊，要出错还真难，但你可以硬着心继续出错。其实我们很多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是自讨苦吃。20次我讲了，只是 for Christine， 只是为了这个 Christine 这个女孩子的话的价值，5年之内每一个 quarter 使得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神的主权的旨意当中里面是看为宝贵的。如果你看中这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日子是在神的主权底下，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思考方式了。另外一个就要谈到了，有所以因此我们有这个必要。下一个我们就谈到有没有困难，我愿意，但是有什么困难呢？是有困难，不然我们就不会那么辛苦了。这个困难是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知不知道有一个车子叫全世界最便宜的车子叫什么名字？你们知不知道？啊？什么车子？有没有知道4000块可以4000美元可以买一辆车子，全新的车子？你们知不知道？啊，可以，对，这个车叫什么名字？啊？大声一点！欧洲制的车子，对不对？叫什么名字 ？Yugo， 听到没有 ？Yugo， 对不对 ？Yugo， OK， 有一个人啊。他一直想做宣教士， 结果呢，他一直寻求，有一天下班从纽约市开车回纽泽西，开车，我真想把工作辞掉，我要做宣教士。好，终于决定了，开车回来。好，那个我到底要去哪里呢？我做宣教总要神，你叫我有宣教的意向，你总要告诉我去哪里宣教嘛，对不对？开车开车开车，开到什么？哎，突然怎么样？这个碰到一场车祸，前面有车祸，他就只好停下来。他停下来等着车子，继续想着神，你要让我去哪里？结果一看前面车牌是 You Go 的 ，You Go， 你去。说哎呀，真好，神给我答案了 ，You Go， 确实我是做宣教。他继续看 You Go Go Where， 哎，旁边是菲律宾大使馆，菲律宾大驻美国的大使馆啊，找到了。神的旨意很清楚 ，You go to Philippines as a missionary， 你去菲律宾做宣教士。有没有人这样寻求神的旨意的？有。今天有没有人翻反黄历？今天是大年初几？我不晓得，是向东走还是向西走？还是向南走向北走？今天冲什么？冲狗还是冲牛冲马？有没有这样翻黄历的？也有人这样子的。你的婚姻大事什么时候结婚？礼拜六结婚，礼拜六日子不好好吗？他改成礼拜二好了。有没有人这样寻求神的旨意？有。有一个人，这个好像这个跟神求说，这个不是最近有人中奖吗？中了好像7亿多元了、啊，7亿美金，那一群人7个人就中了那个7亿，一人分1亿啊。那有人也想说，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这样子，有这样的基督徒啊？听说、哦、他是愿意这个得奖啊，他去买 Lotto， 还真感谢主得中了耶，真中了耶，那几百万美金吧。他说神啊，这个几百万美金，你要给我智慧怎么样投资啊，做你的管家。然后呢，这个钱呢拿到手里面，不知道怎么去，要寻求神心意。马太福音，叫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哦，神给我答案了，因为怎么样，神告诉我这个钱怎么用，就是投资在怎么样 children ministry， 儿童的事工去。然后就怎么样，这个钱就交给儿童事工。神有没有这样带领人？我不晓得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人这样子寻求神的心意过？实在是怎么样，没办法了，对不对？被逼得一塌糊涂了，主啊，怎么看着看着，最后挑，好，大概是这样子吧，就这样挑出来了。我们是有困难，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困难呢？因为我们跌倒了，始祖犯罪。我们这一个人身体呢，是有这一个所谓的物质，还有我们这一个人什么样的非物质的东西。OK， 那么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跟形象照的，我们是照着样神的样式跟形象照，是照他的 image， 跟所以嘛，使得我们怎么样有点像他 likeness， 像他，但是不是他？不是，我们像他。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抵挡神的时候，我们骄傲起来的时候，始祖这个东西就临到我们身上。今天你我有没有骄傲？仍然有骄傲啊！你说亚当犯了罪，怎么会落在我身上？是的，就是因为亚当那个骄傲继续在你这个你的骄傲里面，所以你们就犯同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断的下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本质上的损失。是我们本质上的损失，这个损失呢，造成纽约州长不断的朝那个方向走，因为这个损失呢，这一个损失伤害到我们4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智慧上的，这 这在马太福音15:19-20，你们以后慢慢看好了。这些东西都有根据的哈。耶稣基督讲，我们的跌倒造成我们在智慧上有损失，因为我们不会选择神，我们也不认识神，我们的智慧不再有那么聪明的智慧了，我们在感情上也损失了，在本质上也改变了 emotion 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能保持那一个很完整的状态，我们的情感会骗人，罪一入世界马上就是什么事情，亚当说是你给我的女人，推卸责任，那么女人说是你所创造的蛇，推卸责任，我们的情感会逃避的，情感不再是像一个透明的，我们的这一个跌倒也造成我们怎样意志力的损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第四个损失就是我们灵命上的损失 spiritual life， 我们有四种 life 损失了， intellectual life 智慧上的损失，生活上 emotion life 我们的感情上的生活，另外一个 volitional life 意志上的损失， spiritual life 灵性上的损失，生活上都损失了。这一个跌倒造成你我在查验神的旨意困难重重，困难重重，我也每一个基督徒都经过这个阶段，最后明白自己做不出来，8万块不到5年了，20次我估计搞不好 double 了，我也不晓得他几次，你说他赌注吗？他不知道吗？他怎么会不知道呢？神的使的人一个往一个方向走呢，这是悲剧，我不是要弄，我就说这是悲剧，发生在他的身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中，因为怎么样，我们在智慧上，我们在感情上，在意志上，我们在灵命上都跌倒了，都缺乏了，哪一个人说我现在站立得住的人，这个人就可能跌倒，这个人就可能跌倒，所以我们必须下一个来明白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查验神引领的原则，这就是罗马书12:1-2了。弟兄姊妹，这一段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神引领的原则，不跟前面的方式，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谈过罗马书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现在要讲如何查验活祭的日子，是一个祝福的日子，里面透露了查验神引领的原则。现在把罗马书翻出来好吗？罗马书的12:1-2，在你在上面弄就好了，好不好？呀，就把这个12节弄出来。弟兄姊妹，这个题目我虽然讲得快，但对我们很重要。从罗马书12:1-2里面查验神引领的原则，从原则当中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过日子了。从过日子当中里面，我们也知道神用什么原则来塑造我们。当身体献上活祭，这一段经文极其宝贵，极其宝贵。当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侍奉神，是叫我们怎么样去完整的，所谓完整就是你完全降服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侍奉神，意思就是你完全的怎么样降服，去寻求明白遵行侍奉神的旨意。这就是这一个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的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一个人你不是一个奉献完全奉献的人，你永远有可能走到一个歧途去。一个人不能完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这一个人永远有跌倒的机会。好，你我40-50岁了， 你我四五十岁，这中年危机，你认为你的身体听你的吗？是的，你的身体已经不听你了，还听你的，不听你的了。你以前打篮球可以打一个小时，对不对？你一天以前你可以跳高跳到一米七吧，那看你多高了啊。咏春大概是1.55米啊，开玩笑哈。你的身体有没有在听你的？没有听你的啦。你的心听不听你啊？弟兄特别多啊，弟兄啊，你的心听不听你啊？你的脾气听不听你啊？什么都不听你的了。你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是你我最大的祝福。不要讲我四五十岁了，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了。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你已经成熟了，你可以知道什么去选择了。因为你成熟，你可以去选择了。你选择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如果把这个离婚率的里面再分析出来，萃取出来，离婚的案件里面有多少是从男性出来的，你们大概就傻眼了，88耶，88的婚外情是从男性开始的，另外12是从女性开始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侍奉神，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愿意有肯的心来侍奉神，将身体献上。所以第一个，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这是神引领我们的原则，他用我们来侍奉他，来导引他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想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照着神引领的原则来侍奉他，当身体献上活祭侍奉他。这是神让我们明白神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圣经的原则。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没有绝对，你也跟着别人没有绝对，你没有想着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说你要逃避情欲，他也没有说你要操练情欲，他要你逃避。你说克林顿所发作的行为，人家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报纸讲说好像高中生所发生的事情，意思说什么？好像高中生发生在这个什么走廊上发生的事情一样，不在家里就在学校里面，不在家里就在公司里面，白宫。你说这种事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没有，就是发生在48、9岁的克林顿，50出头的，你说就40几岁，45岁到55岁 trouble year。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今天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我跟你讲，我看很多东西，我看到我非常难过。因为怎么样，你去看我们教会基督徒里面跌倒的人的年龄，你再看看大卫跌倒的年龄，你看看好多跌倒的年龄，你我在非常危险的年龄，因为我们可以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可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的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是要我们遵守圣经的原则。如何遵守圣经的原则？这是神带领我们走他明白他旨意的东西，一个方式。所以呢，神引领我们的原则是叫我们不但侍奉他，第二个熟读神话语。你说我没有时间读圣经，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要我们花个像文士法利赛人每天十五分钟看看看看看就好了。什么叫神熟读神话语的人是记在里面的人，存记的人。所以神的话呢，是你要读一下，存记在里面。所以我这边讲说，熟读神话语的人，不是单单叫你读而已，是叫你记在心里面。第二个，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三个，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第三个中间，什么叫心意而更新而变化？顺服圣灵的带领，是神让我们进入他旨意，享受神的旨意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圣灵管制的人，成为一个圣灵管制的人。你说我是可以做主了，是的，你是可以做主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做主跟圣灵做主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什么叫圣灵管制的人？我可以举个例子，我这个常常现在就比较少了，不过还是会弟兄姊妹不太礼拜三找我哈。那么偶尔从过去的四个半月里面有人找我，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我们的脾气怎么样改变呢？凭我们改不来的啦，一定要怎么样学习听圣灵微小的声音。什么叫脾气？因为你心里面所想的都是恶，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你的思考的立足点是什么？我们求神宽广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你心里面想什么，嘴巴就出来。其实不是你的 emotion 的问题，是你的话出问题，你的心出问题。所以你的心需要圣灵的光照，神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旨意里面。第三个呢，是叫我们做一个圣灵管制的人，这样才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常常讲，我说那些妈妈们在伊甸的这些妈妈们，我有的时候回去还是会到伊甸去，我碰到这些妈妈们后来出来做义工了，孩子怎么样？30岁了，神给他很大的祝福。当时他们是什么呀？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跟我一样是断手断脚的，就是不要瞎眼聋耳的。但是这些人，神在他身上，他明白这是神的美意的时候，照着这些东西去做，活出来就活到神的旨意当中里面。你想得到神的旨意，说像他们一样，这时候讲说这是神的美意，你有这个把握。第三个，学习做圣灵管制的人。第四个，查验何为神的旨意。这个查验呢，就包括三个东西了。你看上下文，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很多生活的例子。第一个，告诉我们要参考智者的意见。查验智慧的人就是这个部分，查验何为神的旨意的人是一个查验智慧的人。有的人他船到桥头自然直，会吗？船到桥头自然直，有时候并不一样直哦，你是这样子也是直，对不对？这样子也是直嘛，对不对？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我们需要查验智慧，神用查验智慧的人来让人明白神的旨意。在箴言，神不是告诉我们你去查验，去观察什么蚂蚁嘛，对不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了嘛。神找一个查验的人。你说 我就这样子就过了，那么你没有成为一个查验智慧的人。查验智慧使得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自己谨慎做决定。查验是叫我们做决定，而且是谨慎的做决定。箴言十四章里面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是步步谨慎。明白神的旨意，需要做一个谨慎行动的人。在这个神带领的原则里面，就叫查验。查验具有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这边整个来讲的第五个原则，谨慎行动的人。另外一个，查验何为神的旨意，是一种仰望神和希望神介入在我们生活当中带领的。我们期望神介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做辅导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人家来接受，说要接受辅导，对不对？但你给他的建议怎么样？他从来不接受，他只想说，他只想你听，他也不打算怎么样，不要你介入，他就是说老子说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没有仰望神的带领跟介入呢？没有。所以第六个，仰望神的人，罗马书叫我们来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来侍奉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存钱可许的旨意。整个过程告诉我们六点，我再重复一次，神引导人的原则就是我们查验神旨意的原则。我再讲一次，神领导人的原则就是我们查验神旨意的原则。有六点，第一个，学习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第二个，熟读神话语的人；第三个，圣灵管制的人；第四个，查验智慧的人；第五个，谨慎行动的人；第六个，仰望神的人。我们对神的事需要有永恒的眼光。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对神永恒的事有眼光，希望我们有分辨力。我们需要懂得分辨，完成那个刚才讲的六个神原则，我们需要有三个能力来帮助我们走上。对永恒的事要有眼光，叫分辨力；对永恒的事要敏感。什么叫对永恒的事要敏感？管教孩子，有多少人是感觉说他是成功的父母？管教孩子需要有永恒的，对永恒的眼光，不但有，而且要敏锐。因为神的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你怎么管他，这孩子就怎么长。这个怎么长呢？如果只是一个所谓的社会有用的人，谈有用不够。纽约州长在他事情，如果这个事只包得住火的话，好不好？只包得住火的话，他活40年，不晓多少个$80,000。如果全包住，好不好？你想想，这纽约州长可不可以做有能力的人？你们认为可不可以？可以的。有能力不是做父母亲要做到，因为你太注重能力，结果这孩子只要能力好就好，他就被你毁了。所以对永恒的事要有眼光，叫分辨力；对永恒的事要敏感，叫果断力；对永恒的事要有规划，叫行动力。我们确实是需要查验神的旨意，但是你看，从这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有这个必要去查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要使我们的丰富的。我们刚刚唱了一首歌，神把我们藏在，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他爱的深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了。神有一个旨意，他要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什么？爱的深处。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你看到没有？ 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他的爱的深处。但是从这里面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都是 action。 你没有走这一步天路，你就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你没有听神的话，你就不知道神的下一步是什么。你没有读神的话语，最熟悉神的话语存记在心，你也不可能。我可以用最后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做总结。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呢，走在登山，在山上里面走，啊，他不管他是这个 hiking 或怎么样，反正这一个人呢，走在山上，然后突然怎么样呢？这个掉在一走不小心就一踩，对不对？就一跌跌下来，那么慢，结果掉在一个什么，掉在一个悬崖边。这个人走 一脚一滑就掉在什么呀，悬崖边。结果他在掉下去的时候，对不对，他突然抓到什么，抓到一个树枝，枯树枝。这一个人呢，抓在枯树枝掉在那脚悬在空中的时候，对不对，你想他会做什么？祷告嘛，对不对，叫天叫地嘛，呼天喊地嘛， OK。 那么这个呢，不信也很幸运，他是基督徒啊。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啊，就他就到了，他是个基督徒，接着他就说，这个人呢，他就跟神讲，他说神啊，我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听你的话，你叫我往东我就往西的，你叫我往南我就往北的，我从来不听你的话，我就照我的方式去做就是了，我做什么都是我自己，我从来不听你的话，但是这一次啊，这一次你只要救我，我全听你的，你只要救我，我就全听你的。你想神怎么说啊？神说好啊，好高兴，是不是？神说得了吧，我叫你你绝对不会听我的，你一辈子都没有听我，你怎么这个时候会听我的？他说就这一次， 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选我这一辈子一下就从这个开始改变了，我一定听你的，你救我。神看看他，你确定？他说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看看我，我有什么好说的，当然确定了。那神说你把手放掉。他一看看下面，万丈深渊，你叫我把手放掉，这不是想说就这一次吗？ Turning point。 不放，开玩笑， Turning point， 不放。那神就走了，他叫他放手，他不放手，拉拉拉拉拉，一天两天三天，树枝不断，你力气也没了，你还是像堕入万丈深渊。查验神的旨意是需要我们学习跟随神。我讲过，当那些妈妈们跟我讲他愿意他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家庭的祝福，我就知道神的旨意，短暂的人生对他们来讲成为祝福了。掉落悬崖里面去，你要掉入悬崖的时候，你如果愿意放手， 神仍然在你身上有祝福有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讲查验神的旨意里面，我用最后的话来结束哈，就是认识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印证，用生命印证神的心意，拣选神的心意，享受神的心意。我们低头的祷告。现在就在这个堕落的时代里面，人都说稳妥，人都说平安，人都等着退休，人都等着儿女长大，人都等着退休里面多姿多彩的生活。主，你告诉我们，人的丰富，生命的丰富，不在家道的丰富。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只是客旅，但主，你也告诉我们，你从来没有把风暴，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也没有允许把人生的风暴从基督徒身上挪走。但主，我们深信，因着你的儿子，你知道我们在感情上、意志上、智慧上都不完全，你就把你的独生爱子舍了赐给我们。你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的儿女在这里面借着明白查验神的旨意，借着罗马书你告诉我们当作活祭献给你来侍奉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愿我们的生活，愿我们的日子，在查验神旨意的过程里面自己丰富起来，认识神的心意，也享受神的心意，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力跟智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